西蜀丞相诸葛亮为了出使江东的这个人选呢，他是冥思苦想了好多天，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，我看此人能够担当起重任，这个任务要交给他准能行，所以自己派人呢，就把这位给请来了。家人来通禀，说是您请的这位客人到了。诸葛亮赶忙由打里边接出来，俩人一见面，是仰面大笑啊！看来是心气相通，诸葛亮今天突然请这位，这位开始啊是吃了一惊，丞相为什么请我呀？转念又这么一想，哦，丞相请我有要事相商，所以急着忙着就来了。这位啊，人才出众啊！此位身高八尺，面如冠玉，眉清目秀，海下飘洒着三绺胡须，身着峨冠博带，大袖迎风，肋下佩剑，是大红的中衣，脚下一双白袜夫子履鞋。此位是谁？此人姓邓，名之，字伯苗，官拜西蜀户部尚书，乃是汉司马邓禹的后代。这个人才华过人，善于谈吐，非常能讲啊。诸葛亮手挽着手把邓芝给让进了书房，让他坐去，邓芝谢了座。丞相，不知您把我邓芝叫来有何吩咐？伯苗，我问你一件事情。哦，不知丞相有何君旨？哎，不必这么客气，我随便找你呀，闲谈一番，咱们就这么聊一聊。哎，伯苗啊，现在是鼎足三国，魏国、吴国和西蜀。邓芝点点头，不错。伯苗，我想啊，这吴国和魏国这两国，我先打灭他一国，你看这两国先取哪国为上？邓芝听到这儿，看了看诸葛亮，手捻着胡须，他想了想，怎么？丞相要发兵去取曹魏和东吴？不能吧？还是在试探我呀？怎么说不能呢？现在曹丕派来五路人马打我西川，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举兵去发别人呢。丞相，我看这两国呀，以我自己的看法，是哪国也不能打。哦，诸葛亮微微一笑，伯苗，怎么见得呢？洛阳曹丕呀，地势广阔，兵卒粮多呀，根本打不了他。不用说现在，就是往后也得徐徐进取，得一点一点的来，见机行事。那么江东的孙权呢？丞相，江东孙权不管他强弱，我说我们不能派兵去征伐，应该联合江东。如果我们要跟江东和好，称为唇齿之交，以拒曹魏。按照我的想法，应该是解先帝之愿，继续和东吴和好，方是上策。哈哈，诸葛亮抬手拍了一拍邓芝的肩头，伯苗，你讲得好。诸葛亮这几句话 问邓芝是纯属试探，那是怎么回事？看看邓芝这人有没有头脑，这叫给他来个小测验。你说先打哪儿？为什么要打？为什么不打？邓芝这一说，完全说到诸葛亮心里去了，这就是诸葛亮要说的话，不过没说出来，由邓芝的口说出来。怎么诸葛亮这么高兴？邓芝这番话虽然说的很简单，但是完全符合诸葛亮的整个战略部署。也就是说，当初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，诸葛亮和刘备隆中对就曾经说过，要想统一天下，成其霸业，必须东和孙权，北拒曹操。也别说，还真和孙权好了些日子。可是这东和孙权终于遭到了关羽的破坏，惹出这么一番麻烦来，直闹得现在西蜀是大伤元气呀。所以现在邓芝说出来了，还得和孙权和好。要和好呢，必须首先要洗去先帝刘备和江东的这个怨恨。所以说这两国都不能打。诸葛亮高兴了，邓芝这话说的正合自己的心意。可是伯苗，那么你说说为什么不能打呢？丞相，事情这不是明摆着吗？先帝晏家不久，幼主刚刚登基，幼主年幼，民心未服啊，整个西川也不见得那么稳重。这话可说到根儿上了，怎么西川这并不怎么太平？那就是诸葛亮在成都这镇守着，他一挪窝啊，那就直闹事儿。诸葛亮一听，伯苗，你说的对呀，可有一样啊，我想要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结合孙权，和好如初，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？邓芝一听，对呀，丞相，您想的太周到了，这真是治国安邦之大计。要想西蜀长治久安，必须得联合江东。江东没有咱们，他也非常孤单，因为曹丕时时刻刻惦记着他，孙权恐怕也很想找这么一个台阶。所以丞相您要派人去说服孙权，这是对的，不知您要派何人前往？诸葛亮一笑，伯苗，我想派的这个人是远在千里。哦，邓芝抬头举目看了看，千里之外到底是何方，在哪儿啊？是近在目前呢、啊、伯苗，就是你。哎呀呀，丞相、那可不行。不必推辞了，明日早朝我要奏明圣上，然后你背离动身，我想伯苗此去江东绝不能如我使命。我放心了，你呀、啊、这外交大臣够格。邓芝推辞了半天，诸葛亮说什么也不答应。然后诸葛亮吩咐备酒款待邓芝一番，这一顿酒直喝到深夜，是尽欢而散。第二天一早，诸葛亮上朝奏明了圣上刘禅。刘禅一听立刻批准，多新鲜呢，诸葛亮说什么他听什么呀，这就赶快备礼吧。备什么礼户？那礼品就甭说了，第一西川大锦缎呢、啊、那还了得吗？蜀锦世界都驰名啊，那一拿就多少批呀、啊、当然了，俩背面你上江东办什么事儿能办得了啊？金银珠宝那就不算了，各种药材呀、啊、珍贵药材，骏马、 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，相好吗？得有点真格的呀。都准备妥当了，当知收拾了一番，打马扬鞭就上了路了，直奔东吴。好大的气魄，那当然，这叫上国天使。邓芝也真有那派头，那架子也不是端的，自然而然就有那份儿。江东现在干嘛呢？呵，江东可够热闹的。自从萧亭一战打败了西蜀的刘备之后，陆逊立刻回兵，大破曹丕三路人马，现在江东是声威大振呢。嚯，神气起来了。孙权打心里往外佩服这位陆逊陆伯言，他当时封陆逊为辅国将军、江陵侯，领荆州牧。呵，孙权呢，把江东整个的军权就全交给陆逊陆伯言了。这么说得了，文武群臣各个军校是都有升赏啊，孙权与民同庆，高兴。你瞧我这都督怎么样啊？现在像什么张昭、顾雍那些位都怎么样了？全服了，打心里往外佩服陆逊。别看年轻，年轻有为，哼，江东这几任都督太棒了，一个赛一个没挑啊。第一任都督周瑜、周公瑾呢，第二任鲁肃、鲁子敬，第三任那就是吕蒙、吕子明，最后这任陆逊、陆伯言，多棒！哎，孙权正在高兴的时候，有人来报说曹丕派使臣来了。嗯，孙权这气，心说你还派使臣上我这干嘛来？你刚打完了我，太求此理了，我在你跟前称了臣了。哼，当然呢，称臣那是一计，甭管怎么说吧，我受了你的酒席，你封了我吴王，我请求你出兵帮我去打汉中，让刘备首尾难顾，你可倒好，坐山观虎斗，现在派使臣来了干嘛？见见。招来一见，问他来干什么来了，这使臣就实话实说呀，还拿着曹丕的书信呢。孙权一看这信就明白了，哦，让我出兵攻打两川峡口。哦，孙权一想，不行，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。这么着吧，吩咐顾雍把这位使臣让到驿馆好好款待。随后孙权就把这些老臣全找来了，跟大伙商量曹丕这是什么意思。他让咱们出兵，同时在信上写得很清楚，只要咱帮着他把西蜀取下来之后，他跟咱们对半分，川东川西川南川北随便咱们挑。咱们出不出兵？张昭一听，哎呀，主公啊，这事儿您不能问我们。孙权一听，那我问谁去？您得呀问陆逊，向他求计。哦，孙权一听笑了，行了，怎么行了呢？这些老臣心目中有陆逊、陆伯言的位置了。吩咐一声，快到荆州把伯言给我请来。连夜就把陆逊请来了。孙权又把这番话跟陆逊这么一说，把曹丕这信也给他看了。陆逊一看曹丕这信呢，信写的挺客气，说是当初啊，哎，刘备领着兵兵伐江东的时候，我本来是应该去帮你的，不过呢，刘备向我写了一封求援的书信，我呢一时被这现象给蒙哄住了，就算是不明是非吧，一时糊涂吧，啊，办了一件错事儿，我派出几路人马去打你的江东，现在我是后悔不及呀。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，现在呢，我想派人马攻打西蜀，我已经安排了四路大军，也希望吴王你呢能出兵接应接应我。 如果你能出兵的话，只要是我曹丕取了胜，得过西蜀，灭了刘禅和诸葛亮，我和你是平分秋色，这西川你要哪儿我给你哪儿。信呢写的不错，听婉转很客气。陆逊反反复复看了看这信，把信往桌案上一放，主公您是怎么想的呀？
哎，伯爷，我这不是把你请来问你吗？我先问的是子布，
这些位都说必须得向你求计，那你就说说吧。鲁迅一听微微一笑，主公您太谦了，各位元老也过于客气了，既然向我问计，那我就怎么想的怎么说吧。现在咱们不能马上出兵，咱们要看看曹丕的动静。诸葛亮啊，现在在西蜀那会儿为丞相，您可要知道，刘备死在永安宫，必然托孤于孔明。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和托孤之情，他一定要竭力扶保刘禅。诸葛亮不是好惹的，我这话不应当说，并不是说长西蜀威风灭咱们的锐气。现在据我陆逊看，洛阳曹丕以及我江东，不论哪位文武，都不是人家诸葛亮的对手。孙权点头，怎么这话我服。诸葛亮我是深知其人的，因为什么呢？那次啊，孙刘两家联合破曹的时候，他在我这儿住了那么些日子，我很了解此功，此人足智多谋，决胜千里。伯言，你算说对了，那你说怎么办吧。我说呀，咱们这么办，您看呢、啊、曹丕这信写的挺好，他说的挺客气，咱是没帮他打下西川来，真打下来呀，咱们要哪儿他给哪儿，挑哪儿是哪儿，挑哪儿没哪儿，他绝不给咱们。到那时候他就翻脸了，他啪一掉个领人马就来打咱江东来。此人呢、啊，是外现温良之貌，内藏虎狼之心。你看曹丕嘻嘻哈哈挺客气啊，实际他那心胸比他父亲曹操厉害得多。嗯，孙权点头称是，伯爷，你分析的太对了，曹丕这人不可信。那不假，此人起码说他不厚道，那怎么办呢？可也不能得罪他呀，也就是说得罪不起，反正咱得拿个主意啊。诸葛亮咱惹不起，没人家本事大，打不了人家。曹丕势力挺大，也不能把他得罪了。要不咱们这么办，咱们假意答应出兵，可以跟他使臣说，说我们出兵，但是有一样，夷陵大战刚打完，我们得休整休整，我们得筹备点粮草。就在这时候呢，咱们看呢、啊、曹丕那四路人马怎么样，他要打胜了呢，咱就出兵，哎，顺水推舟，做个顺水人情。他要打败了呢，咱就按兵不动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曹丕当初不是答应过咱们出兵吗？他按兵不动，咱这回也答应他。孙权听的这会儿哈哈大笑，伯言，你这个主意太妙了。好，第二天一早啊，孙权亲自接见使臣，见面之后孙权很客气，告诉他说，魏主的信我已经看过了，魏主呢时常想念着我们江东，哎，有点事情还能跟我们打个招呼，这一点我们很高兴，请您回去回复魏主一声，我们夷陵大战刚打完，马上出兵，需要筹集点粮草，粮草备齐之后，我们立刻出兵接应，绝不能耽误魏主的大事，请你好好回复一声。这使臣挺高兴，乐乐呵呵走了。
孙权把这个魏国使臣打发走了之后，他就稳稳当当坐在这会儿听消息。呵，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报上来了。都怎么报的？第一个探报报说马超在西平关退了这辽东的鲜卑国王葛比能，没怎么打，马超一亮旗子那就退了兵了。第二路探报来了，说南蛮王孟获啊，让这魏延给闹了个稀里糊涂，今儿个像打，明儿个像打，忽然间兵从左边出来，忽然间兵从右边出来，孟获一赌气退兵了。第三个探报跑来了，说是上庸的孟达呀，不知道为什么接到曹丕的书信之后他就点兵啊，兵也点齐了，刚这么一出动，孟达就病了，把兵又领回去了。第四路探报来了，说是魏国大将曹真呢，这一路侠五路，五路总都督不是吗，就在阳平关那会儿让赵云赵子龙给挡住了，连连攻关攻了没有几天，他就把兵退回去了。合着曹丕派的这四路人马呀一路也没取胜，嘿嘿。孙权心说多悬呐、啊！幸亏问计陆逊陆伯言呐、啊，不然又差点办了个错事，又把西蜀给得罪了。看来这位孙权呢、啊，不怕得罪曹丕，就怕得罪西蜀这诸葛亮，好悬一把牌啊！哈哈，正在高兴，有人来禀报，说是西蜀派邓芝为使前来求见，什么什么。孙权一愣，西蜀派使臣邓芝来干嘛来了？不行不行，不能见，你告诉他我不见。嗨，手下的文武一听，主公，人家是一国使臣呢，要见见您，您哪能拒着门外不见呢？那与理不合呀。我见他，我知他干什么来了，见他也行，咱们也得商量商量，那您可以把他先安排下，然后咱们再商量吗？对，孙权派雇佣去，你去接待这位邓芝，把他安排到驿馆。连夜孙权就把张昭这些谋士全找来了，当时告诉他们呢，说是诸葛亮派使臣来了，我没立刻召见，为什么呢？我倒不是怕，我不知道啊诸葛亮动的是什么心思，他这是怎么回事？所以呢，我派雇佣先把这位邓芝先生给安顿好了，随后咱们再商量商量，我到底是见他对还是不见对。张昭这么一听，手捻银须，沉思半晌。主公啊，我明白邓芝的来意了，子布，你说这邓芝干什么来了？哼，他一定是奉诸葛亮之命来到江东游说，他是来说您来了。嗯，子布，你说他会说我什么呢？嗨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这就是诸葛亮的诡计呀。他派邓芝来说您什么呀？说您最好别出兵，别打他西川，此乃是退兵之计。嗯，孙权一听有道理，那我到底是见他不见？您得见个面呢。我见他说什么呢？张昭想了想，您见他说什么？哎，有了。主公，这回您给他来一个特殊的方式接见这位西蜀使臣，见是见，您不让他说话，不让他张口，您要如此这般，主公您看行不行？哎呀，孙权这么一听，还没有这么接待客人的呢。张昭这主意怎么样？ 他反复想了想，也不错，对，是得给这位邓芝来个下马威。哎，子布，就以你这个主意，明日一早我见邓芝。
好，这算商量妥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呵，孙权这儿就布置上了。怎么布置的？他在这兵将之中挑选的精兵猛将，都猛人一头，炸人一辈的，肩宽背厚，肚大腰憨的，由打他这个宫门这儿开始，一直到里边派一千多武士舔胸叠肚，手持长矛大戟，往那儿这么一站。这还不算，就在他议事殿的前边啊，台阶下边那儿设了一个大鼎，有那盖儿叫鼎，把那盖儿摘了就叫炉了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就在那炉里头倒了200来斤油，下边架起劈柴绊子来烧，把那油烧的滚沸翻腾，哇哇都烧开了。这大炉啊，扔进俩人去，谁碰不着谁，就像扔锅里的两根油条一样。旁边站着8名大汉，胳膊粗力气大，100-200斤，一个手本一下就提起来，手里头全都拖着钢叉，干什么呀？准备炸活人的。这炉是给谁准备的？就给这位西蜀使臣邓芝、邓伯苗。孙权已经打定主意了，我看你跟我说什么，只要你跟我一张口说退兵，立刻扑用叉这么一叉，挑起来本儿往油锅里一扔，我给你来个炸活人呢。真要把邓芝炸了，哼，反正多一半是吓唬，我还用炸你？你邓芝一瞧这场景，腿肚子一抽筋，你就坐在地上了，吓就吓丢了魂了，还用炸呀？哼，看你跟我说什么。吩咐一声来，请西蜀来使一见。这道令就传出去了。顾雍呢，陪着这位邓芝先生来了。顾雍心里头有数了，他知道这番安排。来到宫门口这儿，顾雍一拱手，伯苗先生，我不能陪您了，我得去战班伺候，咱们回头再谈。顾雍说完了，找了个台阶他溜了。就在这时啊，里边传出话来了，说大王有令，请西蜀使臣一见。哇，随着这一阵山呼海啸的呼喊声，邓芝是大步走进